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以赛亚书，古灵撰稿，钟荣凯、少校联合播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荣凯。
我是笑笑，弟兄姐妹好。
上次我们查考了先知以赛亚针对列国所发出的预言。笑笑，你记得先知提到的外邦国家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
我记得那些外邦国家都拜偶像假神，也都很骄傲自大，还有就是都欺负神的子民。
是的，这次我们会从以赛亚书24章开始查考。神又更加开广先知以赛亚的视野，让他针对全世界发出预言。
嗯，以赛亚先是针对自己的国家说预言，然后是针对四周围的列国，现在是针对全世界。神的确让他的侍奉越来越宽广了。以赛亚岂不是在神给他的意象当中跑遍全世界了吗？
不过我猜想以赛亚当时的心情并不像现在去世界各地旅游的人那么轻松愉快，因为神让他预先看到的是世界末日的情况，那是很令人害怕的景象。请你念以赛亚书24章17到20节。
以赛亚书24章17到20节，地上的居民呐，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喝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
这段经文把世界末日的景况描写得非常生动，它暗示了到时候在地上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过神的审判，天上的窗户都开了，让我们联想到挪亚时代的洪水淹没了全世界，另外还有惊人的地震，让大地好像喝醉了酒，东倒西歪，又像吊床摇来摇去。笑笑，为什么全世界要遭到神这么严厉的审判呢？
答案就在我刚才念的24章20节，因为世人的罪过太沉重了。
没错，所以人犯罪不是单单影响人自己而已，还会连累了天空和大地。马太福音24章记载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对世界末日的形容也是类似这样，强调有大灾难，包括大地震和天势的变化等等。笑笑，如果是你看到这么可怕的异象，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的心情会很沉重，那个可怕的画面会留在我的脑海里好一段日子呢。
神所拣选的先知可以说都是性情中人，他们的感受应该会更加深厚，但是先知以赛亚接下来的反应却令人非常惊讶。请你念25章1节。
以赛亚书25章1节，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你看，先知以赛亚的反应不是难过，而是称赞神。在第一节这里，以赛亚先综合性地指出他为什么称赞神，是因为他从这些灾难的背后看见了神的信实和奇妙的作为。而且神的作为并不是即兴的，乃是老早就计划好的。
换句话说，以赛亚是在歌颂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对，在接下来的25章到27章，先知以赛亚就从不同的角度更仔细地歌颂神，都是用诗歌题材写出来的。我们先根据第25章来提一下他歌颂神的重点。请笑笑读25章6到8节。
以赛亚书25章6到8节。 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板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板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里的山是指锡安山，代表圣城耶路撒冷。在这段话里面，耶和华亲自向以赛亚启示了几件大事。首先是将来在圣城耶路撒冷，神要为万国万民摆设非常丰盛的筵席，神也要除去遮掉万国万民的帕子，意思是除去他们的哀伤和擦去他们的眼泪，还有就是永远吞灭死亡。
哇哦，神让以赛亚心灵的眼睛超越了末日的大灾难，看见神最后要成就的事情那么美，那么荣耀，难怪他不难过，反而禁不住要歌颂神了呢。
是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使徒保罗对先知以赛亚的这段预言很有感应。请你念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
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当时使徒保罗是在解答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关复活的问题，他引用了先知以赛亚有关吞灭死亡的预言，以肯定基督徒到了主再来的时候都会复活，得到不朽坏不会死的身体。请你也念一下启示录21章4节。
启示录21章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将来神要赐给所有信靠主的人有新的耶路撒冷城，那里面的景象就像先知以赛亚所描写的，没有眼泪，也没有死亡。
先知以赛亚和使徒约翰彼此相隔了800多年，却看到那么相同又那么不寻常的异象，除非神自己让他们看到，否则没有谁能够办得到。
在接下来的以赛亚书26章，先知以赛亚向耶和华祷告称颂神，一共有7个祷告。在每个祷告里面，先知都呼唤耶和华，表示他是直接跟神沟通。笑笑，现在我们来合作一下，请你负责读出每个祷告最开始的那一两句话，然后我负责简要地说出先知祷告和称颂神的重点。
好啊，第一个祷告的前面几句在以赛亚书26章8和9节。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在这个祷告里，先知期待神施行审判，使世人知道什么是公义。先知的这个祷告显示出当时的社会已经缺乏公义，其实每个世代都需要这样的祷告。
第二个祷告在以赛亚书26章11节。耶和华啊，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
在这个祷告里，先知祈求神使敌人知道神会惩罚他们。我们以前提到过，当时神用外邦国家来管教他的子民，但是这些外邦国家却得意忘形，加害过度，所以先知期望神借着恩待他的子民来使仇敌羞愧。
第三个祷告在以赛亚书26章12节。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
在这个祷告里，先知为同胞祈求平安， 先知非常有把握知道，神会赐下他的平安，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祈求。
第四个祷告的开始在以赛亚书26章13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
在这个祷告里，先知表示要单单倚靠耶和华，不要再受别国的辖制。犹大国的君王如果都跟以赛亚有同样的心智，后来就不至于亡国了。
第五个祷告在以赛亚书26章15节，耶和华啊，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
在这个祷告里，先知为自己国家的兴盛和扩张来祷告，他也希望神因此得到荣耀。
第六个祷告在以赛亚书26章16节，耶和华啊，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
在这个祷告里，先知为不知悔改的同胞祷告，期望神透过极难和惩罚来唤醒他们。
第七个祷告的开始在以赛亚书26章17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
这个祷告承接上面的那个祷告，期望神的子民在经过痛苦之后会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实来，而不是平白受苦。
先知以赛亚的祷告也是我们现在需要的祷告啊。
在接着的以赛亚书27章里，先知颂赞神的内容给神的子民带来很大的安慰和激励。请笑笑念1到3节。
以赛亚书27章1到3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
这里写的到那日是指哪一日呢？如果从远处来看，它和前面24章21节的到那日相互呼应，是指世界末日，神来审判万国万民的时候。如果从近处来看，就是指神复兴以色列国的日子。
这段话里面的鳄鱼、快行的蛇、曲行的蛇、海中的大鱼又是指什么呢？
它们是古代传说中的海怪，从远处来看是用来比喻所有敌对神的恶势力，而从近处来看呢，是用来比喻掳掠神子民的外邦国家。先知以赛亚带出神的应许，就是将来有一天，所有敌对神和欺负神子民的国家和人民都会被神惩罚。
荣凯啊，我知道刚才那段经文里的葡萄园是指神的子民，因为我们以前查考以赛亚书5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了。不过在第五章那里，神是很生气的，把葡萄园的篱笆拆了，让它受到侵害和损坏，以致变成荒废之地。而在第27章这里写着，神要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很不一样哦。
是很不一样。当神的子民被神惩罚，知道悔改之后，神就会像爱护葡萄园的园主那样护卫着他们。我们很有福气，现在已经看到这个应许非常奇妙的应验了。当以色列人在1948年复国之后，他四周围的国家常常虎视眈眈，想侵占这片土地，因为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都不成功，攻击以色列的国家反而自己蒙受重大的损失。
我知道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就是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这些邻近国家的反攻。以色列军队以寡敌众，仅仅用了6天就打了个大胜仗。根据战后的统计，以色列军队死伤的人数不到1000，但是那3个国家的死伤人数却要以万来计算。
没错，世俗的分析家把以色列国战胜的原因归功于他们的战略高明，但是我们读圣经就知道背后有神的保守，所以没有国家能够再胜过神的子民了。
我们是神的新子民，也在神的保护之下，即使遇到撒旦的攻击也会有惊无险，所以只要我们紧紧跟随主，依靠主，就会体验到神奇妙的保守。